但是反正就我当时读的时候，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像王语嫣一样，我不练，但我把这个东西全都整理出来背。
要是我要是一个练武的人，那我一定要把盖老师拿下。
盖老师在那个树丛里指引你。
各位子非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具有文化的老板张琳同学。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催更子非鱼的，顺便上一下播客。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期播客之后呢，子非鱼将会恢复周更。康老师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在上期播客还兴冲冲的跟大家说之后的频率可能会比周更更低。 No， 大家忘记这句话，我们之后可能会恢复周更。
对，张琳许了一张空头支票。感谢大家。来，我们另一位嘉宾是阿斯同学。
哎，大家好，我是阿斯，我是张琳的本科同学，然后现在是在做影视相关的东西，然后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个，就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非常高深，
这一派胡言。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这里来跟大家聊金庸。
这个就是今天一个做影视的，一个做内容的，还有一个做学术的，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金庸，呈现出金庸老先生的作品作为一种素材带给人的那种千人千面的体验。我觉得不管从一个学者，从内容影视创作者的角度来说，金庸先生还是一种标杆意义上的这个人物。
是的，
因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原创的素材，以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可以供更多更多人去发挥的东西。这对一个创作者而言，就好比你开创了一个学术领域，或者你创造了一个全人类所共同接受的 IP 一样，带给人的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所以在他逝世的这个纪念的时刻，我们录这一期播客。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本科同学，
我叫思霞。
对，你名字特别好听。
为什么？
多好，这个名字起的。有意涵不烂俗，就像金庸笔下的名字。
昨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还说问我说，那你要去讲金庸的话，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江湖的魂名？我说我这个名
这已经够混的了。
对，
这还不混吗？
这个名非常有江湖气，让人第一反应不是本名
啊。所以当时你爸妈给你起名字的时候，就本着要起的江湖一点吗？
应该没有，他们就是算了一下，然后瑕疵嘛，就是是一个古诗当中的、
哦、瑕疵倒过来是思想
啊、哦。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看到他名字，有想到他叫瑕疵吗？
那倒没有，我只是感觉侠本身是远方的意思嘛，思侠就表现的那个意象很开阔，但是又不烂俗，就他没有用什么远了什么，天哪，这冒犯了好多。
许知远，李思侠对许知远还对上了感觉。
对呀、啊、而且这是很巧的，对，就用侠对远了。 对，
对，许知远知道吗？对，然后思霞是我的本科同学、
okay.
毕业之后又去美国学电影，然后呢现在呢在一个科幻内容公司工作，所以就是又电影又科幻，就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和这主题也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他本人最近在重看金庸。
对，
而重看的原因非常的搞笑，我今天有跟林姐讲，是因为我最近在看芒果 TV 的披荆斩棘的哥哥、
啊、
然后我非常喜欢里面的张智霖。我为了考古他以前拍过的电视剧，然后就考古到94年他拍的那版《射雕英雄传》，是他跟朱茵演的嘛。然后我去看那个的时候，就觉得哇，以前的电视剧好好看，我不如去读一下原著。
哦，我知道朱茵演过一版黄蓉，但我不知道那版的郭靖是张智霖演的。天哪！
那你之前最一开始先看的电视剧还是先看的小说？
先看的小说。小的时候家里有那个金庸全集，然后看，而且我第一本看的竟然是《鹿鼎记》。
哦，
然后小时候看完全没有看懂，当故事书看的，然后又觉得这个故事书写的未免有些太过于晦涩。后来长大重新有看《鹿鼎记》，觉得哇，这写的也太好了。
嗯，我是先看的，哎，我是先看《鹿鼎记》的电视剧，就是张卫健那一版的。我特别喜欢那版《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这个？
没有童年。
我只看过一版。金庸剧就是李亚鹏演令狐冲的那版《笑傲江湖》，对。
哎，那个人一定是谁演的？
许晴。
哦。然后 V 字演的那个乐舞曲。
对。
那个片头曲就是那个一样，就那个。
对对对，那个好恐怖啊！当时觉得。 我小时候是，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没有看这个，你是小学看的吗？
小学看的
啊，我小学的时候沉迷哈利波特，然后
科幻，
对，然后到等我长大了，我的爸爸觉得我应该从哈利波特里走出来了，他就开始让我看金庸，然后他我爸我妈都特别希望我看金庸，因为他们俩就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金庸结缘的，因为他们俩是高中同学，然后我爸在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不学无术，就不怎么努力学习，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在桌子底下看金庸的小说，但是老师点他起来回答问题他能回答得很好，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哎，这个男孩子非常的可爱，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又谈恋爱。对，
嗯，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在看的是哪一本金庸小说呢？
那就不是，他都看，也有可能不是金庸，可能是别的武侠小说。
那你们就此有过交流吗？
啊，你说我跟我爸爸关系 对金庸嘛，有啊有啊，他就是他特别希望我多看看《鹿鼎记》，这个挺值得说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山东家长，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上很缺乏那种活，就是灵活劲儿，就特别怕自己的孩子，特别怕我像他一样就比较正经、比较严肃的那种人，所以他就非大力推荐我看《鹿鼎记》，就他特别希望我学一学韦小宝。
OK 就是老张同志在家庭内部发起了一个向韦小宝同志学习的号召。
对，
叔叔还是读透了金庸，
结果我长大真的成了一个韦小宝式的人物。
没有，你在这方面离韦小宝还差好远。
哎，离他差了一个康熙，主要是。
因为我记得，比如说《鹿鼎记》里有一个细节，说韦小宝说谎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就是、
加一点真的。
就是他有一个很具体的那个操作的方法，
嗯、
叫做呢，越是说谎的时候，越要去编细节。就是什么那个谁那天跟我说的什么其实都是假的，但是他通过说这个给人一种代入感。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感觉后背发凉，就是金庸对于这个人的这种洞察以及他在小说里面这种呈现。但鹿鼎记不是我最喜欢的金庸小说。
你最喜欢的是哪？天龙八部吗？
我最喜欢倚天屠龙记。
哦，哇，然后你跟小杨哥喜欢的是一样的。
这个咱一会儿可以每个人说一说好吧。这个我最喜欢倚天屠龙记，首先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冷门的选择，其实你包括即便仅在射雕三部曲里面、大家其实都聊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聊的比较多、然后聊倚天屠龙记其实聊的比较少，然后张无忌又是一个比较
灰色的人，
对，而且温吞的那种感觉。但我的一个感受是啊，就倚天屠龙记恰恰是因为他的这个男主的特点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群像立得非常饱满。比如说武当七侠啦，然后以及那个四女同舟何所望里面的四位女主角，你从人数上来说韦小宝有七个老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单纯从这个人物的鲜活程度、以及他和男主的命运的勾结的角度来说、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个小昭、珠儿、赵敏、周芷若，就是形象都很丰满。然后比如说武当七侠，其实他们本来同质性很强、但是每个人各自的特点等等刻画特别明显。还有比如说父子之情吧，
对，我特别喜欢他爸。
我特别喜欢倚天屠龙记，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全都是七个字的，他一共四十回。
啊，
所以他跟
四女同舟何所望，
弄死
我现在只记住了这一个，
就是我能从头背到尾。
哇、
啊
哦、真的吗？来表演一下。
对，表演一下。
你会让听众以为这是我们安排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跟阿斯以自己的一世清明发誓，都是真的啊！甘老师眼前没有小抄。
他是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百掌，宝刀百炼生玄光，自作丧乱亦彷徨，好碧似玉梅花妆，浮茶北冥海茫茫，谁送兵戈来仙乡，穷发十载犯归行，七侠聚会乐未央，百岁寿宴催肝肠，有女长舌力如枪，真其高兮耀其芒，不悔众子与我强，当道实践中山狼，奇谋诡计梦一场，波及而复参九阳，轻易出没一笑阳，倚天长剑飞寒芒，霍启萧墙破金汤，与子同学相扶将，排难解纷当六强，群豪归心约三章，灵夫醉客绿柳庄，太极出传柔克刚，举火燎天何惶惶，巨面玉貌肝毁伤，百尺高塔任回翔，恩断一绝紫山王，四女同舟
何
所
望，
东西有何如深山，还如参山，
动于
身，
动如
动
身
上
吧。
东西有何如深山，刀剑其师人云亡，蒙冤不白仇欲狂， 秦暖萧长衣流黄，心腹素手猎红肠，屠师有会孰为殃，腰脚三松青玉苍，天下英雄莫能当，君子可欺之以方，兵书秘籍此中藏，不识蟑螂是蟑螂。
哇，这些可以结束了我觉得。哇，刚才盖老师这一番背诵，我觉得至少值8000块钱，市价8000。
可惜这一期没有接到商务代言。
天哪，
太优秀了。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颜面自弃。
你们可以说说各自最喜欢的。
嗯，最喜欢哪个？
我其实哎呀，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神雕侠侣》，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神雕侠侣》这个小说是因为先看了06版的电视剧，
06版就是
黄晓明
和刘亦菲那一版电视剧，然后看完之后哎呀06年那我才小学，然后就觉得哇，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看的人，还有这么感人的爱情故事，那我不如来看一下这个原著。结果看原著发现其实完全写的也不是爱情，或者就是爱情是他非常可能是主线的部分，但更多写的其实是人的抉择、家国情怀，包括因为其实像《神雕侠侣》这部也有《射雕》当中郭靖和黄蓉的角色，然后在这一部他们有巨大的变化，他们作为为人父、为人母，包括他们作为一个成他们的守卫他们对于家国的这种情怀，就是他小说赋予了比电视剧更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更复杂的东西，就觉得哇，其实哎真的是很不错，所以长大之后念念不忘的也还是这个作品。然后我发现《神雕侠侣》可能是翻拍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因为爱情是通俗的主题，大家会更愿意去看它。结果每一版的翻拍就是越来越让你失望的感到没有人领会到这个小说真的在写什么，所以就这个印象很深，也是很喜欢，也是至今都很遗憾觉得没有拍得很好的。
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我读《神雕侠侣》我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杨过和小龙女的感情线是最让我出戏的部分，就虽然这看起来这是他的主线，反过来讲啊，比如说杨过和程英、陆无双那种相爱而不可得的感觉，杨过对程英的那种敬重，以及比如说黄蓉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的转变，以及郭靖和杨过之间那个关系的反复的那种跳跃，就是我觉得《神雕侠侣》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他的这个官配 CP 之外的那个部分。
对，包括有些副线，像这个公孙止啊、绝情谷里这一段，哎呀，这种青年怨偶都发展到老年怨偶，掀起求千仞，对这种故事，我觉得这是其实写的非常精彩，因为我觉得金庸小说它里面群像一般都做得很好，它的群像做得好是因为它的每一个配角它是有目的的出现在故事当中，它不是随意的工具人的出现，那你像公孙止和求千仞他们是有原因的，他们是有一个大的目的在这个故事，我要复仇，我要报复这个伤害过我的男人，所以他们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反而说主角吧，因为要完善他们的爱情，为了让他们的爱情荡气回肠，就加了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情节。
对，
我可以接着他这个说，就是他刚才说的这里边的副线嘛，我印象最深的这个《神雕侠侣》的副线就是郭襄，我太喜欢郭襄了、我从小就是，我是先看了书之后再看那个06版的《神雕侠侣》的剧，就发现郭襄是杨幂演的，而且当时他杨幂是最就是
好看的时候，
而且是脸最方，他当时脸就确实很方，他挺好看的，
很自然。
然后我喜欢郭襄的原因，我后来也想，就是我觉得我喜欢郭襄的原因跟我喜欢史湘云的原因有点像，就是我看《红楼梦》也是最喜欢的人物是史湘云，就我觉得他们俩身上有一些共通性，包括我看《京华烟云》最喜欢的人是姚木兰，对吧？
那种女性角色霁月风光的感受，
对对，好一似霁月，光风而风光，耀玉堂，反正对，然后。印象最深的情节就当时杨过给了他就是许三个愿望，还是怎么着啊？我就觉得好好呀，
也希望有人让我许三个愿望。
反正我就是对郭襄印象特别深刻，很喜欢他这种类型的人。
那在所有的书里面，你也是最喜欢《神雕侠侣》？
我在所有的书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天龙八部》，而且我第一遍，我小时候看《天龙八部》并没有看懂，就是中间弃掉了，然后就长大。过程当中又试图拿起过很多次，但最近一次完整的看完其实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呢，原因契机是什么呢？契机是我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对这个生命轮回就有一些想要去再去读一些书，再去读就是读点东西的那种想法，我就想到了天龙八部，因为它里边就整个对佛教呀，对什么的这种 尤其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还周围有几个就发生了几件让我很诧异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周围有两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女孩，她们喜欢同一个男的，而且她们每一个就这两，而且就是他们两个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且知道就这个男生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人，但他们就非常甘之如饴，然后就一直在沉浸在这段关系里边，我就觉得很不解。嗯，然后我就看《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边大家也知道里边那个段正淳嘛，就看啊看啊看啊，我突然就了悟了，因为我觉得每个跟段正淳好的女的，其实。都就是也都挺开心的，也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最后，段正淳和他们死了，但他们是微笑着死的。我突然读着读着就释然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为我现实生活中经历的这种事情不解。
嗯，我是觉得你所有的感情问题都可以在金庸中找到答案。金庸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感情问题。
对，《天龙八部》的篇章回目名也是可以联想。他一共可以连成五首词，词牌是各自不一样的。
你能背下来吗？
我可以先背第一首吧，再背下去太长了。他最开始是青山磊落显风行，
玉
壁
月
华明，
你看我也能扯一句。
崖高人远，马急相忧，微步古闻声，谁家子弟谁家院，无忌悔多情。什么来？换朝鸾凤，剑气碧烟横。前面的中间有一个四个字的忘了。
哇，
哎呀，才子啊！
但是后面他有一个那个，就是讲萧峰和阿朱的那一段的那个是比较好的。中间我记得有几个回目特别感人，什么那个塞上牛羊空许约，说的是他们原先说好要一起去骑马放牧，最后阿朱死了。对，还有去聚贤庄的时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啊，就是已经变，就是这个回目名本身，我觉得已经变成名句。
嗯，《天龙八部》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只看过一遍，是因为我就本身对于所有影视文学作品，我都是一个 BE 美学爱好者。就这个结局如果不完美，我就会非常喜欢它。其实你硬要说金庸也没有啥非常完美的结局了，但是《天龙八部》是背得彻彻底底，就是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的这种故事。就很打动我，因为我其实觉得萧峰是大侠中的大侠了，可能所有整个金庸的世界当中他是顶尖大侠，
大
嗯 ，top three top one 之类的，这样的大侠不应该有好结局的，他要么战死啊，守护襄阳城战死，归隐像杨过这种结局我觉得太烂了，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像萧峰这种因为家国情怀两面不讨好而死去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他了，因为他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了，爱人他也负了，国家他也负了，亲人他也负了，那怎么办？只能去死了，然后留下这一地的兄弟也好啊，鸡毛也好啊，就是留下他所有的无法解决的事情然后去死，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我就觉得太悲了，所以就看过一遍也就没有再看了。
那你这不很矛盾吗？
你
又
喜欢悲又
看，就是这种，哎呀，这就是这种你欣赏他但是你又不想拥有他的那个感觉。
嗯，哎，你刚才说这一切的时候，你特别像戴锦华，你知道吗？
哎呦，荣幸了哟！今天碰瓷了许知远，
戴
锦
华。
咱可以讲讲重读的体验，因为刚才说下来，就大家应该全都是不止一遍的读。
嗯，
你们就是重读和初读会有什么差异化的感
觉？重读其实能看到很多之前没看到的细节。另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比如说《神雕侠侣》里边的。像程英跟杨过之间那条线，其实我觉得就当时小时候读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读出那里面的意味的，就只有重读的时候才有。再比如重读的时候对一些细节会觉得之前没有看到过，比如说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段重读的时候就很打动我，就是那个郭靖和黄蓉走在路上遇到大雨的那一段，就像长岭遇雨，然后就是郭靖撑起伞还是怎么，反正就说你怎么不跑，然后郭靖就说是郭靖还是黄蓉说，就是如果长岭遇雨就你再怎么跑就该淋到你的雨还是会淋到你的身上，然后他就想到了那个，因为当时他们也是陷在跟华筝的这个三角恋里面嘛，他就想到了身边这个少年，就是他也有可能两个人最后是不好的结局。就当时重读那一刻特别打动我，是因为就黄蓉他其实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就什么其实就看上去什么他什么都有，什么都是他的，所有的宠爱都在他身上，但是那种人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时刻去想到这样一个很悲观的一个点，就挺打动我的。
这个之前没有注意到。
我最近重看《射雕》的一大感受是，金庸的叙事效率真的好高。我因为最近看了一些，
这是专业视角。
没有，就是最近看了一些小说，真的就是。嗯
温温吞吞，
对，然后这可能是一种就是目前文学流行的风格吧，就是它会有大量的环境描写及那种人物的心理的剖白，然后会很漫长，它的推进效率就很低。我还是很爱看那种就是叙事情节发展的比较快，或者说它的文字效率高，就是我其实两句诗我就可以描绘清楚我们所处的位置，那我就不要大段大段去描写。现在重看《射雕》就会有这种感觉。我看，因为我是从《披荆斩棘的哥哥》才开始看，所以现在也才看到，刚看到郭靖，看到李萍死了，他妈妈死了。哦，那段我也觉得非常感人，就是因为其实，在郭靖人生成长道路上，对他心智有巨大启发的，可能江南七怪，然后就是他妈妈，他妈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妈妈死的时候是那种。就是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你爸爸是因为靖康之耻给你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身上这个名字赋予你的内涵。那我今天之所以死，我这个死也是在教育你啊，你要成为一个大侠，你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非常果断，这个女人马上就抽到自尽了，然后再用相当于用自己的生命去教会她儿子这一刻。那这种情节我觉得安排，首先它很感人，其次就是它不需要你再去讲更多更多的话，说哎呀你要我给你讲一个道理，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是用言传身教，我是用我自己身的行为去教育你。然后这个人物之后的转变，为什么他包括他的神雕侠侣当中为什么会变成那样的一个人，包括他后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不只是一个我因为有了武功就小打小闹在武林上随便混混日子的人啊，你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还是大家写的真的很好，而且读起来就是很爽。你就觉得
哎他就是什么什么谁谁谁到，然后
对
哎就是
打起来了，
对
啊，然后如果
给了一个什么章，
对，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就是近日无话，然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情节了。这种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在跟他当年在那个报纸上连载的这种形式有关系的。嗯，如果你全都是通篇是没有情节推进，那肯定读者也会
就会要求退钱。
嗯，那盖老师呢？
就是我第一遍读的时候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书有很强的代入感。你有代入感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很多东西会有很刺激的那种感觉，但是与此同时你就会沿着你自己的那个感官走，忽略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当时最喜欢就是看那种名场面，比如说什么排难解纷当六强，就是张无忌对战六大派，还有什么烟
四女同舟何所望，
什么烟云十八骑奔腾如虎风烟举，就是那个萧峰段誉和虚竹三个人在少室山上对战天下英豪，然后什么《笑傲江湖》里的那个比剑夺帅，就是五岳派并派，就是因为就是武侠嘛，的武功给人以最大的唤起。然后我其实在那之后就很长时间没看金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属于读书的时候记忆力会比较好的，我就感觉这情节我都知道了。比如说我连什么那个全真七子、武当七侠分别叫什么、排第几，我都能背下来，
都记住了。我天哪！
我就心想，这个金庸的书就没有什么可再读的了。我一段时间里以为，直到后来是什么呢？就是读了大学之后，知乎上有一个可能那是知乎全站最高的那个点击量的问题了，叫做金庸里面打动你的细节是什么？然后那下面就出了一堆那种万赞的答案，就很少有一个问题能激发出来。我觉得类似的可能和什么《哈利波特》里打动你的细节可能有这种。就我看那些答案，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之前读的时候，就除了热闹之外，这个书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对，然后我再次重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视角呢？就是比较抽离了，就是我不会把自己带入到郭靖里面去和他同呼吸共命，因为特别男生，我就读的时候容易那个样，就是你感觉自己也在沿着主角之路成长。后来我就会去留意很多这个细节啊。今天咱时间比较充裕，我可以稍微多讲一点，比如说就是你《神雕侠侣》的时候，就是在风陵渡口。然后那个郭破虏说那个矮子武功真好，然后这个时候郭襄就说因为郭靖的师父江南七怪里面有一位姓韩的身高很矮，所以
韩宝驹，
对，韩宝驹，对，然后郭靖专门跟他的子女教育说，包括他的大师父是盲人嘛，就是你对盲人和身材特异的人你要对他有足够的
尊重。
还有比如说就是那个笑傲江湖里面，就是令狐冲带领群豪去围攻少林寺救任盈盈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描写特别细腻，叫做就一瞬间的时候，山上山下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没有发出任何动静，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其实我们应该学生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没有协同，世界静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 令狐冲突然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这个时候小师妹在忙些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感觉，也包括杨过和程婴的那条线，当时就是杨过以为小龙女跳下去自杀了嘛，因为她不见了，然后黄蓉想去看，杨过信不过黄蓉，他认为是黄蓉劝小龙女自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程婴说说我去看，然后你可信得过我吗，然后杨过就让他去看，就诸如此类的这种这个细节性的这个东西，你就会感觉就是包括我最近看，我每当遇到这种东西我就会发在微博上，就是之前的一些过场戏，然后现在你都会感觉其中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再比如令狐冲任盈盈，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回华山那个什么，当时岳不群左冷禅在那布了个陷阱，想把五岳剑派人给一锅端了嘛，然后他们和蓝凤凰就是分头去找人，然后令狐冲就分手的时候嘱托蓝凤凰说你善于用毒嘛，他是五毒教教主，但是你一旦遇到我师父他出招非常快，你一定要小心。然后书里原文说什么蓝凤凰看令狐冲这个关切之情溢于言色，就深深的感动。还有什么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就是什么群豪在蝴蝶谷大会，什么商量好了要如何这个反元夺回汉人的江山，因为我之前觉得这个很无聊嘛，因为他没有打，但是后来他里面有一段什么群豪白衣胜雪，白衣胜雪一个一个在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然后再也不回头，然后张无忌想到什么之后多少年如许大好男儿，行将热血洒遍中原大地，不禁热泪盈眶。
哦，热泪盈眶。
对，
啊，这段我在你微博上看到的时候也是，
就之前有一些这种过场戏，或者你就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武侠重在武，那是我最初读的感受，所以我很在意武功，比如说什么六脉神剑了，就这里面有很多神奇的想象，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所谓的过场戏里面有很多这种这个
这个我有共鸣，就是我记得小时候看，因为金庸的那个武功描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会想的很细，然后左肘击了一下你的哪儿，右腿扫了一下你的哪儿，就小时候看这些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你会在脑海里去脑补这些，但我现在重看的时候这些部分我都就是快速的扫过，但反而我会重点去看人物内心 OS， 他会写很多人物内心 OS， 像刚才张无忌的这种 OS， 包括你刚才提到黄蓉的那种 OS， 他会大量的写这个，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想交代人物成长转变以及他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呢，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情节。舞的那个部分是表面那种很花哨的大家喜欢看的刺激的动作，但是其实更动人的就是这些人物内心的想法。
是的，我到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跳过了武打的部分。我是一个天然不爱看武戏的人，我只爱看文戏。
说到这个我就很想吐槽最近拍的一些的金庸的戏，完全没有 get 到金庸写武术的那种妙处。
有啥金庸的戏
啊？比如说我《
鹿鼎记》吗？张一山演的《鹿鼎》。
张一山演的《鹿鼎》。
他简直是个灾
难。因为《鹿鼎记》里动作戏稍微少一些吧。我之前看李一桐和杨乃文是吧？就是新拍了一版《射雕》。它里面那个人物打斗就是近年来的仙侠剧很喜欢的那种，就是要飞来飞去。我其实觉得像射雕倚天屠龙记都是最不飞来飞去的，就大家打仗是真的就是
真刀真枪，
而且是用拳头打，你想郭靖是个在蒙古长大的使蛮力的傻小子，他根本不会飞的，他飞不起来，他我猜他可能就是得有167-8斤这种男生，他飞啥呀。所以我是觉得金庸的那种武功，像射雕里面他是有那种尘土感，就是你打架你能感觉到我一掌下去这个沙子冲飞起来的，然后新版拍出来的就没有那种，他就是一掌下去嗖人就飞了，我觉得这太假了，就不是。
哎，那你们这么喜欢看武功戏，你们当时看完有想去学功夫吗？没有吗？
我有
啊，真的呀！
我还买了那个塑料的那个剑在床上，
天哪，
练习。
哎，我有个大爷，就是他真的很爱看这些武侠剧，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他跟我爸差不多，已经50多岁了。他现在每天在那练，站在鸡蛋上，然后他练把这个勺子掰弯，把钢勺掰弯，他成功了，现在真的能站在鸡蛋上。据他儿子说，
那还是掌握一些诀窍。我只是，你看，我就是小时候就是。
只迷恋那些虚无招缥缈的招式，只在床上瞎耍，没有练最关键的内功。
哎，有谁能想到这个一个被《倚天屠龙记》回目的一个播客，落到我们在说站在鸡蛋上？
但是我当时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我小时候身体不好，肯定练不了。我当时做的就是仔细的整理它里面所有与武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所有听众都知道降龙十八掌，我当时就是仔细看到底是哪十八掌。后来我就发现金庸先生没有在他的全部书系列里面把这十八掌
写出来，
一共十几掌。什么？你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萧峰就不停的亢龙有悔和见龙在天，只有这两招。但是《射雕英雄传》里面就会比较多，那里面
还有
什么？
潜龙勿用嘛。
对，神龙摆尾
啊，
然后是那个震惊百里，力射大川。然后我当时还不懂，我心想这个降龙十八掌怎么后面这几掌就不带龙了？后来我才发现，人家这降龙十八掌的所有的这个名字都是从《易经》里面出来的，所以力射大川是《易经》里重要的卦辞和爻辞之一啊，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就是，
那他这就是王语嫣那种，我虽然不练，但是
我
都知道。
对，我就特别喜欢把它全都背过，包括那个，我记得是，什么，我还，而且我记完之后，我会梳理这个武功。比如说，在金庸的笔下呢，他会打造很多种武功，叫做这个武功只以内力为基础。只有一招啊，因为就是一招结束就结束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都会单独整理出来。后来你就发现所有这种武功都是不奏效的。比如说，那个灭绝师太有一绝招叫什么金顶佛光还是什么，就是用峨眉九阳功来催动，然后只有一招，不管拍人在哪里，一击制敌。结果拍了张无忌一下，啥事儿没有。还有什么那个少林寺的一个大师，是不是有一招叫一拍两散？什么拍在人身上魂飞魄散，拍在石头上石屑飞散，然后拍了萧峰一掌之后啥事儿没有。这个我在无形中塑造了我的方法论，就是你不能老想搞这种核武器式的大招，是吧？我把这个一搞出来，世界就太平了。就金庸已经深刻的告诉你了，这种招数都没有用。还有那个什么泰山派有一个什么戴宗如何。就是可以什么你不停的算算着对方的身高体重，现在太阳高低人影长短，什么一算出来一击必杀，后来发现这招就是骗子，其实就是摆了个姿势吓唬对方。当时在那讲，对，
所以最强的武功是啥？金庸里
这个有一本专门的叫什么《剑桥倚天屠龙史》，就是有一个人写了一本
考据了是吧？
考据的，好像是有一些评价的，但是反正就我当时读的时候。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像王语嫣一样，我不练，但我把这个东西全都整理出来背过。
得盖老师者得天下。要是我要是一个练武的人，那我一定要把盖老师拿下。
盖老师在那个树丛里指引你。
哦，那我要介绍盖老师跟我那个站在鸡蛋上的大爷认识一下。
我认为这个大爷很厉害，因为他应该是先练的是内功。这不就是一开始郭靖跟江南七怪学了一些招式都没有用，
而且这个大爷是个山东人，应该是太戴宗如何了，他是内功。
而且我觉着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金庸的无形之中是会影响人的表达和写作的习惯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读那么深，我是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你要紧凑和言简意赅的感觉，这是金庸很大的特点，以及就是他的很多局部对仗非常优美。比如说我记得当时那个什么郭襄过生日，杨过和黄药师从天而降，一个什么白须青山，一个什么什么蓝袍，就是他在这种局部上一定要对仗，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一个许志远。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我现在读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这两句可以不对称也可以对称，我一定会把它搞成动宾结构什么的，是对称的那种。
这个就是我要再次赞扬金庸的一点，为什么大家改编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么多，就是因为人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是有镜头设计的。就像刚才他说这个给郭襄过生日，这个从天而降这个设计，一下子你看他的景别动态镜头语言上都给你设计好了，而且就开阔了，大家都在这台子上过生日，突然两个人从天上降下来，哎，还是对称的韦斯安德森，
有了那种颜色也有了，
对对对，一老一少，哎，就好。
我们的导演其实之前准备了提纲，里边有一个热身问题，但是他发给你的时候肯定删掉了。
嗯，
我可以来考一下。那这个问题在刚才盖老师背了这个《倚天屠龙记》的条目之后，变得非常的荒唐。
如果是要什么考那种经典台词，那
不是经典台词，这样。 这是来自知乎的题目，要猜这是金庸笔下的哪位人物。第一题啊，此人一，此人偷过皇宫厨房的菜；二，此人断了一根手指；三，此人教过主角武功；四，此人撮合了主角的姻缘；五，此人和宿敌恶战同归于尽；六，此人某个下属，某个有名有姓的下属是独臂的残疾人。
你让盖老师回答吗？
没有，盖老师看过了。盖
老师
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
你觉得他是《射雕英雄传》里的人吗？
是吧？
不，这个题的就是错误答案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洪七公，但是正确答案是天山童姥。
对，
老
天山童姥。对。
嗯，
他偷过我可以一个一个跟你说，他偷过皇宫厨房的菜，是因为他和虚竹躲在李秋水的家里，断了一根手指是李秋水当时为了要那个掌纹七宝指环，对吧？他教过主角武功是教了虚竹天山六元掌和什么逍遥折眉手，撮合了姻缘不说
了，
梦姑，对，然后他和李秋水同归于尽了。
他的哪个下属是独臂残疾人？
应该是他属下有一个姓程的，那个天山九部之一，然后那个人被人斩去了一臂，然后虚竹给他那个治了伤。我记得那个情节是说，虚竹认为点他穴道，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是凌空虚点，让这些人大为叹服。但我其实没想出来，洪七公的手下有哪个是独臂残疾人呢？
杨过
吧，
他也杨过也是丐帮的呀。
对，杨过不算丐帮的。
手下吗？
对呀、
啊，那是谁呀、啊？
下属是独臂残疾人，
那可能就是不是洪七公，所以这个题材、
啊、是错的
，还是洪七公吧
？OK， 好吧。
哎，说到这儿倒是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的讨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还是集中在他的几个大部头和比较成名的作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他那几本，就相对而言没那么出名。
白马啸西风，
比如对，《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嗯。
连城诀什么的那些啊，就是我在第一遍读金庸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些全都读完，只读了那个三部曲以及什么天龙笑傲，然后是鹿鼎记什么的。
我是都读了但我都忘了。
对，我后来读就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就那几本书你如果早读，那么处于外行看热闹的阶段，你会发现那几本书其实很不好读，因为他写的比如说技法没那么成熟，然后章回体小说感觉特别重。但你如果是先读了这些之后然后自己成长一些了，就是你不需要靠那个比如说武打的刺激之类来让自己读下去的时候你再读那些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特别是比如说连城诀，我连城诀是唯一的一部啊，就是我不忍心回看的，因为就这个书太压抑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他整个那个世界就是崩塌的、就是主角从始至终没有找回自己的清白、然后里面武功最好的正道的高手全都被邪派的一个人叫雪刀老祖、给用各种诡计杀光了。对，就是在一个雪谷之中，雪刀老祖用诡计连杀四大高手、然后男主角被人诬陷，然后男主角直到最后救了他的师妹，结果他师妹却相信他当时的丈夫，最后被他丈夫给反杀了、就是整个这个故事一直到最后，就是直到最后两段才有了一点亮色，就是男主角觉得世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回到了雪谷当中，有就是中间有一个女子叫水生在等着他，就是 这应该是整本书的唯一的亮色，就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丈夫妻子不和，父子相疑，师徒反目，师兄弟成仇，就全是这种剧情。就应该是在这十四部小说里，连城诀是那种就是
最压抑的。
对，就是他的那个情绪就跟黑色的一样，就是我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本书我是不愿意重新读。
所以连城诀是他更早期的吗？
他是他偏早期的，其实是。对，
我看过雪山飞狐还有点印象，那些不太有印象了。原子一，对，但雪山飞狐，而且我看雪山飞狐也非常好笑，是因为
你看的是飞狐外传吧。
不，雪山飞狐，哎，原子一是雪山飞狐还是飞狐外传？
反正
那就是飞狐外传，有是有原子一的那一部。
对。
然后看那个是因为我的家在东北，所以我说我要看一看他是怎么写雪的，非常无聊的一个理由。但没有什么印象了，可能还是
我早年选择读他的都是想说读里面的感情戏，因为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就只喜欢看那种感情戏的人。
哦，所以你最喜欢的是那个。什么天龙
八
部，
鹿鼎记也蛮喜欢，
老婆多。
所以说你在读金庸的时候就体现出了你一直到现在所在忙的事情的特
质，一以贯之的
爱情吗？
对啊，就是在忙人的关系啊。
对，
嗯，对吧？
哎，你从这个角度说很有意思，就等于金庸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嗯，
就是大家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读他，
嗯，
你选择破这个题的角度是什么，
么
其实能映射出这个人长期的这个。
对啊，你看盖老师选择去做笔记整理，
就是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
嗯，
刚才这个对话启发我，就是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对整理结构和逻辑有偏好，
嗯，
比如说我说的我会把所有书里那种所有书里妄图一招制胜的招给汇总起来，
嗯，
然后看发现他们原来都没有用，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这就跟我高中的做题的时候去整理题型，包括我现在做科研去阅读什么 literature review 就是综述的时候，就是一模一样的行为模式，
嗯，
就对这个标的物，
哦，
然后现在我发现就是互联网时代非常好，就有一个叫什么金庸什么的网站，就那个人就按我想的一样，是不是把所有的
整理好
对有一个大词典，是不是所有的招数然后所有的人物啊，而且比如说我当时还有一种阅读习惯，我会读《笑傲江湖》，
嗯，
然后我把里面的所有的桃谷六仙的桥段找出来读，你就会发现这六个人就吵架很有意思，
嗯，
以及比如说这六仙其实他不是工具人，他性格会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桃花仙还是桃石仙是特别胆小，
嗯，
然后是哪两个人特别容易吵什么，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如果把它就是打乱原有的那个文本的架构，
嗯，
全抽出来，
嗯，
以另一种方式读的时候就很有意思，
嗯
啊，
这是一个行走的那种什么金庸百科，像那种冰火之歌权力游戏他们就会做嘛，全游百科，
啊，
我是摘一个人物然后扯他所有话，
对对对对，你包括我刚才就想起来我当时高三复习的时候我也经常这样，就是我会拿十套卷子比如说然后我这么做，就是我做这十套卷子的前两道选择题，因为他那个选择题是有难度的嘛，说最后两道是最难的，就是你这么个做法，
嗯，
你就会跟那个你一套一套卷子做顺着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对，
哦，
我读书的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这是山东高考理科第二名的价值80000元的学习方法学会了，
然后居然是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
对啊，我还有一个读的方法，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带入生活里面的人去读，就我比如说在读一套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里边的人物特别像我生活中的水。然后你越带入就会觉得越像，然后就是
盖老师像
盖老师，我想想你觉得盖老师像谁？
怎么王语嫣就是长得又好看然后又会考据，
盖老师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小鹿乱撞，我是想到那个南海恶神特别像我们生活里边的一个人
我以为你说我像南海恶神
而且如果你带入的这个人是你生活里面还一个还蛮喜欢的，就是他蛮可爱的人的话，就即使金庸把这个人就写的有些恶，你也会觉得这个人，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反过来讲，大家有没有在读的时候会额外想成为谁，或者感觉自己是谁？
郭襄呀，
对，我第一反应，我当时我最喜欢的是黄药师，就是他身上的那种技能点完备，兼具文人素养，但是他没有被这个东西所束缚住，
哎，
嗯，
而且他还是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非常好一个死了老婆拥有一个岛的技能点点满了男人
这一点盖老师应该都没有想到，但是提醒了他，
不是有一个岛是很好但是
就自由了，你想你也不是没有过，
对，还有一个可爱的
女儿，对啊，但是哎呦，但是我觉得黄药师应该对自己的女婿就是就自己女儿选择女婿这一个过程也没有很快乐我小时候看哦，我小时候蛮喜欢赵敏的，觉得他就是挺可爱的，然后而且就是那种很骄纵的人觉得挺无法无天，然后其实作为一个女性角色他技能点也挺多的，就是长得又好看，出身又好，然后武功也不错，手下还有一堆人可以供他使唤来使唤去的，觉得挺好，就是情路就是眼光看男人的眼光太好
嗯，哎，那你说我们喜欢，哎，你笑啥？
我感觉这个也有映射。
不对，我刚才就想说，就是我们最喜欢、最想成为的这个人物身上，之所以想成为他，会不会是因为他有某一点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力所不能及的？就比如说我喜欢杨木兰、郭襄、史湘云，我之前总结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抢 C 位，但是该到他们受到的宠爱和关注一点都不少，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就是我自己没有得到，但非常就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原因，就风轻云淡的得到了一切。对，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等于是他身上既有我们的期望，
嗯、
也有我们的
遗
憾。遗
憾
对
对
对。
那黄药师有你啥遗憾吗？黄药师死了。
你们不说，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黄药师。因为我觉得黄药师当时所呈现的这种愤世嫉俗和挣脱世俗桎梏，是我所不能够拒绝的。我当时心中隐然感觉你在知识面上可以和黄药师一较高下啊，除掉武功的不说，他不就各种什么琴棋书画乱七八糟都会吗？这个都学，我还真都学了一遍啊。
有努力的在成为。
那我们在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拉盖老师唱首歌。
哎，好好好。
那不行，只有乐器是学不会的。但是就是他当时那种愤世嫉俗的一面、
嗯、
你在上学的时候就
无法做到
实现了，对吧、
嗯、
所以说就是这种一体两面的特质，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明确的、
嗯、
这个就是要我说，这就应该作为一种对人的这个观察和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你读过金庸吗、
嗯、
你最喜欢里面谁，想成为谁、
哦、
为什么、
嗯、我一直以为男生都会比较想成为像郭靖啊，或者是杨、啊、郭靖，郭靖太笨了，杨过呀，或者令狐冲啊，这种稍微快意人生一点的，潇洒一些。但是其实，而且他们又、嗯、桃花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说像黄药师真的很妙，
对，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黄药师。
对，这样说我
就我是觉得除了郭靖之外啊，你对郭靖也比较笨就算了，其他的男主角就是说感觉基本面不太扎实，用今天的话来说，
嗯、对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这个。经历，我之前还写公众号的时候，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从这些主角身上要吸取的负面教训。
嗯，
你比如说令狐冲，他那个独孤九剑，对吧？那他给人感觉无招胜有招。这个我当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感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当时研究经济学，我们要做计量，就是统计方法什么的，学不会。
嗯，
我刚入门的时候啊，就到当时有比较知名的学者来请教，我就说哎，这个方法很有难度。那些知名学者都会怎么回答呢？说这个只是一种工具啊，核心是你要有思想，对吧？我后来再反应过来，就是说你令狐冲一定是先学了华山剑法，
嗯，
再学独孤九剑。你站在独孤九剑的角度回头说，华山剑法是种桎梏，对吧？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你从小学开始这人就练独孤九剑，那肯定练废了，对吧？就是所以说，就是练武不能从独孤九剑起步，这就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体验。所以你包括我现在如果和师弟师妹去交流说做经济学实证研究，我说必须先学计量、
嗯、
要把方法学得滚瓜烂熟，然后才能出乎其上。
嗯，就
我
那
就
跟我们这些普通女孩去问张子琳刘亦菲怎么才能让男人喜欢一样，她说无招胜有招。
这个比喻我没有想到，怎么拐到了这儿。
那你为啥喜欢赵敏呢？
啊，
不是，就是你刚才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那个？
我觉得是那种任性吧，让我觉得是自己达不到的。就是从小还是一个会被社会和家庭规训的很好的人，觉得。
那某种程度上，你也是喜欢黄药师。
但赵敏和黄药师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对
对
嗯，为什么呢？因为赵敏是自己的就是先天条件得天独厚，所以有恃无恐。
赵敏要打破的不是这个框架。
对、
嗯、
而是说他要有自己的决策余地和空间，
对，他要先觉醒、
嗯、
然后再跳出他已经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再他、
嗯、
而且他我觉得像赵敏他是属于一个起点很高，但我不要这些了，而且我这些都不要，我要重新的去进入到一个我自己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在他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那种韧性感和骄纵感就是来源于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份地位带来的，也可能是因为我自身技能带来的，我的美貌带来的，哎，我无所谓啊，这个是遗憾吧，没有的。嗯，
我要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读过《六神磊磊读金庸》？
读过呀。
你们有什么感受？
你说这个公众号的感受
不是，就那个，就是你读他的文章、
嗯、
比如说
我经常会在有一些就是社会新闻出来的时候读他阴阳怪气
节、嗯、对他现在他只是用金庸的一些壳在讲一些他想讲的事情嘛，而且他那个六神磊磊本身是原来新华社的记者，所以他就是记者凭时事出身，他那个其实是他更擅长的东西。然后因为他很多讲金庸的，我们不像盖老师这样也无法考据，咱也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我觉得很多他就是套一个东西，但我还是蛮喜欢他讲阴阳怪气的。
对对、
嗯、
对，因为他最近出了本书就特别厚、
嗯、
就是把他的公众号文章出了个文集、嗯、就叫六神磊磊读金庸，然后我买来读了之后呢、
嗯，
这个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其实还挺喜欢读他公众号的文章的，但是当这个变成一个出版物并且以这种厚度和强度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很有意思啊，就有的文字就是适合在手机上在公众号上读的，有的文字是适合集结出版变成一个书的，因为那个书我当时读起来就感觉它不具有在手机上看公众号，比如说忙了一天了，你发现他发了篇文章，评了一个社会事件，读他的感觉，这人阴阳怪气的，说的好有意思。但是当他集结成册变成一本厚厚的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借题发挥出来的东西，终究还是
浅薄，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从来没买过这种书啊，我一直以为文字嘛都是一样的，你就会发现有的文字还是适合以某种形态呈现出来的，有的文字是适合印在纸面上去拿回来的。
对，而且公众号有他自己的那个文字的那种习惯，就是他需要在
节奏，
对他的节奏，他要一直抓着你往下看，不然我就滑走了。所以他还是，但你一直看很累，然后看着看着觉得很虚无，我看了啥，好像也没看啥。
嗯，哎，那你当时为啥没想像六神磊这样在公众号上？
啊，我还真想过，但是当时是。这很神奇，是我和我朋友，就是当时是公众号内容创作还是比较火的时候，我和我朋友讨论，我说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用一些这种东西来这个揶揄一番，然后我说可以写金庸，他说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有一个叫六神磊磊的人写，
原来是生
吧，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写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和我思路很一致，当时我们还讨论过就是那个用一些别的这个为载体来写。
哎，我看过一个人写的《红楼梦》的，就是叫什么，就是你们北大的一个人出去之后，现在是什么什么部的部长来着？啊，反正就是之前是北大图书馆系的一个学长，嗯，是胡老师推荐我读的。他在他的那个叫《重读古典》，然后其中有一篇就是写了，就是其中有一个大章节写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各种事儿。他就是他说贾母是一个很有。就是文化，就是说文化系统的领导要学习一下贾母，嗯，就是又有品位，然后呢，就是又有权威，就是又不是瞎指挥，但是又有权威性，大家能信服你。然后他就举了各种例子什么的。
我是很喜欢这种借题发挥式的东西的，因为你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你就会有双重体会，
对，
就既有它这个本体，又有说你看到一个人在以这个为载体去发挥这个东西，
而且你就觉得那个原来那个作品。哎，仿佛有了生命力，他就
还
活下去了，
对对对对，
他可以继续的。对，
所以我在知乎上，就我一般看，我很喜欢看这种二次创作的，比如说就是什么《哈利波特》令你印象最深的，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它本身是一个现象级 IP， 以及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去反复的发挥，因为你本身看过这个原文，于是另一个人把它给咀嚼成一个什么样子，你其实在心里可以与他去印证。其实有好几次就是六神磊磊那个文章一打开，我就觉得 exactly 就是我想的那个东西，
哦，天哪，
世界上另一个我。
这样，我们跟听众朋友约定吧，如果这期的播放超过多少，我们就努力促成一下六老师登场。
六老师和盖老师来自论剑。
对，最后发现来的是我们公司的六六。
这估计比较难吧。金庸先生是哪天逝世的来着？
10月30号，
十月三十号，对，
嗯，
对，他当时逝世的时候，我发一个朋友圈，就是我就记得《神雕侠侣》结尾那段话嘛，就是杨过带着小龙女要走嘛，说什么"此番莲雾豪情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当再把酒言欢"，我们就此别过，
想哭了，
对，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神雕侠侣》结尾，就是他们说这话走了之后，郭襄什么再也抑制不住，然后眼泪终于那个奔涌出来，真的。
这个是我唯一觉得可能零六神雕拍的还可以的部分，就是它的结尾的镜头设计虽然很扯，但是有一点这个感觉是他让杨过和小龙女从月亮上飞过，就是你不管他们是怎么飞的，反正他们就是靠他们出色的轻功从月亮上飞走了，然后小郭襄站在咸阳城楼上看着他们啊，看到飞走了，哎，那个时候感觉哎，就是很，
那版那个片头也是，他那个从月亮飞过是经典的那个，
对，就是虽然你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飞的，反正他们就是飞过，嗯，
很有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欢喜》吧，《小欢喜》那个电视剧里面，他要表达黄磊演的那个中年男人，他当时又失业。然后家里要还房贷还不起，然后儿子还什么上学有很多教育苦恼，跟老婆关系又怎么样了，他是怎么表现他的这一段呢？是黄磊喝多了，然后坐在他们家一进门口的那个玄关上说今天金庸去世了，他怎么就去世了呢，然后就开始哭。 哎，我突然就被戳中了，就是可能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这是他小时候的一种英雄梦想。哎，我长大之后也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侠，能不能去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我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到中年了我发现，哦，我什么都没有成就得了。然后这是他，然后加上这个创作这个世界的人去世了，这个是他突然触动他的一点。哎，我觉得这是国产电视剧写的很妙的一个部分。
我很同意啊，就是我记得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时候，就微博上有段文字说嘛，就是有的人你习惯了他的存在，
对，
就像日月星辰一样，但是他们又和日月星辰不同，他们西沉坠落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是很像的，就是大家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你可能已经忽略掉金庸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本体了，但是当他突然间离去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就是说那种画下一个句点的感觉。其实袁隆平院士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就说书里一定有一页是讲杂交水稻怎么样的，但是当他突然间离开了，你才会发现对吧，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西沉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就是那种感觉。
金庸去世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就是觉得其实他很多年也没有作品了，很早就封笔了，你再知道他都是通过电视剧不断翻拍他的作品去知道他，然后但你去看到不管像后人去解读他也好，还是大家在翻拍他的电视剧也好，还是像我们今天很年轻的人在这聊他也好，觉得说哦，我小时候想成为他是因为我的人生缺失了某一部分，这个作品的生命力还是很漫长很延长的。
我刚才一直在想，要是再演再发再拍《射雕英雄传》的话，谁演黄药师会很合适？
现代的演员吧，就是首先他们已经不长成金庸书里那个样子了。我现在看到现在的，
那我们不想演，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演员，你很难把他的脸和金庸的那个里面的人物挂上号，就那种感觉。
就还是我之前说的那种，就是尘土感，就是你觉得金庸笔下的世界，如果就算哪怕是江南水乡，他们在集市上打斗的时候，烟尘也会飞到那个人的脸上。现在的电视剧都没有烟也没有尘，然后打起来都是在天上飞，然后演员都很。就是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土气，一点也不质朴，不像那个人初出茅庐刚进入江湖的那个样子了，就不是了。反而我上次觉得在哪一个国产电视剧当中，我甚至看到金庸的影子是武林外传。其实武林外传很大程度也受金庸作品影响，他当中好多的那个
他其实就是脱胎，很多都是脱胎于那其中的。
但你看，因为他那个布景是在一个破影视基地里，然后就是土土的地，然后演员画着很奇怪的土气的妆，所以你反而觉得哦，如果江湖式的话，应该是那个样子啊。然后包括像什么，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他野性岳不叫岳不群，叫岳什么？
岳松涛。
岳松涛，
就那个特别迷信的那个人，什么五朵金花大吉大利。
你怎么总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四女同舟何所望？五朵金花大吉大利。
刚刚去那个山里吸了几口黄气，大吉大利。然后最后他那个比武也是因为那个输的嘛，就有人装乌鸦，他就分神去打那个乌鸦，然后莫小贝就把那个石灰泼了他一身。
就这种情节，我就觉得哦，好江湖，好棒。
哎，那你说现在是不是我们要是拍一个这种有尘土气的？土一点的武林兴许会比那些假了吧唧的好。
我觉得核心是说这个东西本身要有洞察，就跟一个好的文章你说是有贡献是一样的。
哎，那要不你写个剧本我来拍吧，来盖老师来演黄药师。我来演郭襄。
就武林外传是属于当时我看的时候严重低估他的一个作品，就是看的时候还是在看热闹，就跟初读金庸就那个比较对好玩的那个部分，每个人的那个口头禅，然后你事后发现就是他整个这个演进的过程，以及网上会有介绍什么这个剧是怎么剪的，他这个剧本有过什么样的调整，他每一集都在隐喻什么，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物。我觉得这个也是现象级的，他肯定不到金庸小说的那个水平，但是说就是说从影视作品来说，这应该是最近这些年就没有再出现过的。我觉得
我觉得就可以甚至可以生发成像让学一样的武学。
所以就是哎呀，这个还是很令人感慨。就当时金庸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一直就在想，就是你很难用一种具体的言辞来缅怀他，因为他的这种感觉即便都是武侠作家什么，他还是很不一样。你比如说古龙给人的感觉和金庸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古龙去世的时候，当时是谁给他写的挽联，就说那个 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古留香嘛、楚留香，人间不见楚留香。然后就因为古龙还是总体比较倜傥潇洒那种的感觉、但是金庸给人的感受其实是很驳杂的、就是、还是很厚重的、
实在。
对对对，你就很难以用几句话怎么样去表达那个感受。所以你看当时大家的朋友圈很多人全都是在引用他自己书里本身的话
对
去和他告别的那种。
古龙就是我说的去世没有什么效率的人的作家，大段大段的莫名其妙的描写。但是他所以他笔下那个江湖你就会相信人能飞来飞去，但金庸我就不相信人真的能飞来飞去。
哎，真的，我们要不要我们改编一个金庸的作品拍出来吧？用我们质朴的手段，哎，就像那个北大的那个叫啥来着？
此间的少年。
对对对
对，
你不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就之所以他们能流行能火，还是抓住了一些？
那个、电影我觉得拍的非常好，你特别给定一个学校内部的这个制作水准，甚至于包括主题曲都写的很好，那个徐明剑唱的吧，就叫那个、
此间的少年，
对，翩翩白衣少年。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最近的一些金庸的翻拍剧？不叫好不叫座了，就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了。我那天还在想，我说是我们现在就是金庸的价值观也好，他的剧情或者他的故事现代人不接受了吗？我们是不喜欢了吗？还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电视剧电影已经是一种最很大众的娱乐方式，你看电视剧你不需要啥门槛的，而且我看一个，如果我把神雕侠侣简化成爱情故事，你也不需要什么门槛去看它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去看这种剧，它的就也翻拍的人也少了，然后它播出来的效果也没有很好，是我们现在它的这种价值观不被我们所认可和接受。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看不看金庸。
我的直观感受啊，是说金庸的剧，如果你本身看过书，其实剧情没有什么大的吸引力。
对，
核心是说他把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呢，各种技术手段这么发达，能给我们满足这种需求的东西又太多，于是金庸的剧能满足怎样的需求，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对吧？你原来是说你上个时代没有那么多先进的手段，你看着人打来打去，什么出来几条龙，降龙十八掌，对吧？但你现在就是，你想想，电视剧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谁？是各种其他的，比如说对单改剧或者抖音的什么高能 cut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什么吃个桃桃，
每天都在看什么？
是今天专门有人给我科普了这个东西，是见到一位长辈
给你科普的，
不是，是教育我们说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持正道做正事，举了个反例就吃个桃桃。我其实不知道，我心想什么叫吃个桃桃，后来我还专门搜了一下。
哎，为什么没有以金庸的整个的世界架构了一个元宇宙做游戏啊？
我觉得会有的，其实
会有的。有
仙剑是吗？哦，
仙剑不是，但是有金庸群侠传啊。
那这个好玩吗？
那还是挺好玩的，在那个时代的游戏标准下。
那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
我觉得会有的，你就像哈利波特觉醒时代一样。
对，
你做一个这个，
要是做出来必玩。
对，这个 IP 还是需要就是再炒一炒的。我就是觉得说，如果就是我觉得你刚才那个问题问的很好，现在小孩还在看金庸吗？就不管是剧也好还是书也好，他们还在读吗？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读，应该是那种必读书目的。然后如果这个 IP 整个金庸的这个世界能够再让大家去接受，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它还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在的。
对，
哎，这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可以之后问一下，就大家到底还在读？
我像我妹就没有在看，我妹现在是小学，他在看一些抖音快手等非常就是消耗时间。
因为我认为文化作品彼此之间还是有互相的挤出效应的，就是对吧，你又不能说金庸是刚需。
对，
很有可能大家不看或者看的少，或者说人是怎么老去的，代沟是怎么产生的，不就是在这种标的物的基础上得到体现吗？就跟比如说比我们再小一些人肯定不太看过《渴望》一样，你们看过吗？
《渴望》我看过呀，《
渴望》看过，但它也不是，
但不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吧？对呀，
不是，我知道，我就说就是我们这里面看过《渴望》的应该已经是少数了，对吧？再往后肯定就越变越少。
就是共同记
忆。那我的假设是说，《渴望》在那个时代可能是比《武林外传》什么更重要的一种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嘛。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它的更新换代，只是我不知道金庸的作品的生命力 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本身经历的都还很短，你包括三体有没有这种潜质，对吧，这都是
三体现在是必读了，就是什么小孩儿，初中生，
因为我之前和人讨论过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哈利波特，
嗯，就是三体
对，那个人当时给我的答案说他认为有就是三体，
嗯，
我认为
不同，对对对，我也认为不同，这可以是开放式问题啊，听众朋友们谁有答案可以发在群里，
我好会呀，魏老师会盖会盖哎，我们最后要不要唱首歌呀？我跟思霞准备了半天。
不用了，那你俩唱吧。
不，怎么都没有。
不是，你不是准备了半天吗？
对呀、啊，我你再来，在你来之前，我们精心挑选了歌单，一些金庸歌单。
啊、
你可以，你不这样，你可以挑选你想唱哪首，我陪你唱。
不是，我没有会唱的。
那你肯定听过，你会唱《爱江山更爱美人》吗？你知道这是金庸
啊？我知道他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片尾曲，这万万不可不能唱。
你肯定会唱这个，
不会
唱
你会唱《难念的经》吗？
那喘不过气儿、
哦、我觉得难念的经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哎、
朋友们
那歌词确实很好但是那太难唱了当当当当当当
对对对
当当当哎呀其实可以我们可以唱中可以唱国语不要唱粤语
那我要用我蹩脚英语英语英语
不如点一首那个周深李克勤版的那叫什么
天下有情人
啊、哦、天下有情人也可以但那个太难唱了
就反正你俩
唱
的
你不唱
这我没有这个技能
我们唱唱什么都行干老师想听什么我们唱什么两女同舟何所望干老师笑得合不拢嘴
唱小曲儿的
阿朱和阿紫
不应该是阿朱和
阿
碧
对什么不对
你们关键能唱吗你们不要翻车、啊、
哎，我还会我最近还学、
哎、
学一首新的金庸的歌叫笑红尘你听过吗你肯定
是江湖笑
是江湖笑
不是不是是那个东方一个电影什么东方不败之什么什么的主题曲
这个
李宗盛写的那个也挺好听的
那就多了去了还有那个什么沧海一声笑呢、
啊、
真是要命还有唱歌
这是我们这是子非鱼离屯王最近的一次了
怎么了是觉得我们聊得太
不是就是在庸俗的程度
在唱歌的方面
啊，你们那播客经常唱歌是吗
我们每一期最后都要唱歌
难念的经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这期播客的效率很高这叫什么就是写作效率很高没有什么废话都可以剪
没有废话特别多我估计剪完了就四十来分钟
啊真的吗有什么废话呀我觉得
完
如果有废话就把你的背诵再多放几遍重循环播放
你还有什么能背的都背一
哇
天哪太真的要唱了我的妈呀
这样你一段我一段吧你又愿意唱
我又不难念的经啊我这太难唱了吧
我怎么感觉这个版本不太对
他不是一开始是西游记我忘挂红色给怎么有这么长的前奏啊
谁香港还有时间夜晚繁华把酒装着洒在人心口凭着两眼与百里佛千手不能防天国阔雪茫茫共垂同行折煞滚滚水舟舟笑着浪荡贪欢一上片脚那女儿情长埋葬
啊
唱完了吧？
这还没有，
这
个、
我唱
开
最重要的那个啊哈的部分。
对对对，你来唱、啊、
我已经受不 了。
你来帮我唱啊哈。
人有难美味，怕情愿可以观影远视，为贪嗔痴努力做你。
则你我太贪功廉耻，怪大地众生太美丽，会旧日太痴心月事，为悲欢哀怨独着迷。
啊。
生不得摧残俗世
多不怕痴恋的人为
哦谢谢大家
我听得浑身发麻唱得太好
干老师本来第一句啊哈还是出了点声的
不是这个啊哈主要是后来就被你那个调给直接带
希望将来有朝一日可以听到盖老师自信的在他自己的播客上唱歌
这个你不如期待有朝一日等我把钢琴练好了之后给大家弹奏一曲难念的经
哇、哦、而且盖老师、哦、
难念的经弹起来很好听
我可以用古筝伴奏
我可以用二胡伴奏、
哦、原来大家都有一些技能
新春音乐会又可以办起来了
好
那我们这个 本期播客就到此结束。
太荒唐了，
这个我感觉录了一期很荒诞的播客。虽然它的发端是为了纪念金庸先生，但是最后其实好像大家又都很欢乐。但是我感觉这好像也很符合老爷子本想留给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
对对，然后这些播客是盖老师自己提出来想要聊一下的，然后呢他就问遍了周围有没有读金庸的朋友，最后没有，竟然
没有
约到人。
对，这只说明其他人对自己读金庸的水准有非常明确的把握。
但是我们两个就非常不知廉耻的登上这档播客。
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是聊出金庸的精髓，聊出他的风骨来。
我已经想象到本期的评论区会有怎样的场面了。上一期的评论就来怒斥我说我录播客的时候提问题像在审讯、面试和答辩那位嘉宾，今天可以说的是找了两个女疯子来不知天高地厚玷污金庸作品，
玷污子非鱼，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来玷污子非鱼的，
对，污名化，
这让子非鱼拥有更多的下沉的受众，
拥有千人千面的可能性。对
OK、你终于用魔法战胜了魔法。杀西洋正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精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口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共暖世，怪大你。